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人生荒野，像疲倦的鸟飞翔，却找不到方向。何处是我心？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安蒙。
大家好，我是莫恩。
哎，我们上次用灰尘和粪堆做了一个节目，对不对？光提出问题没有找到答案，就是哈拿的答案是很有力量的，在那个时候就有点像这个啊，白居易写的这个《长恨歌》，可怜天下父母心，怎么样？不重生男重生女，你读过这东西没有？
我没有背过。
啊，你没背过？哎呀，这么好玩的歌你怎么不背呢？那时候一个唐贵妃入受宠啊，那个白居易老先生他就写了一首这个长篇文艺作品，叫做《长恨歌》，就讲到这种现象。那个时候所说的出头了好日子，那不是像我们上次节目讲的穷人翻身，是什么？你有个女儿被招进宫里去了。那就大家都羡慕你，所以天下父母心，就是不重生男重生女，就是这样子啊，就想要你能够像杨贵妃一样啊，那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你也没背过是吧？哈哈。那中国人在一个很大的迷信里面，其实你想想看，从前大家为什么要做皇帝？做皇帝其实是一种伊斯兰嘛，
伊斯兰啊。从某种程度来说是，
伊斯兰是干什么？上天堂，他们的天堂里面有70个美女伺候。中国人要做皇帝的话，他一定有个什么？有个后宫。
后宫，
这个后宫其实是什么？
刚才不是已经说了吗？后宫佳丽三千呢？
那叫什么？那个就是个大妓。
那是一个人的妓院。
对，私人妓院，你就是要你的女儿能够被招进宫里面。啊，看他能不能够被皇帝一亲芳泽，很多的宫女那就是在里面成了白头宫女啊，这是多么荒唐、多么可恨、多么可怕的一个前途。可是大家怎么样？可怜天下父母亲，所以咱们老白讲的还是挺好的，那是真可怜的。但是白居易写到最后，还是把这个唐明皇和杨贵妃的事情，还是把它美化的很呐。
现在那个时代你也不能写得太露骨。
哎，现在我你说什么叫做先知？先知耶和华的先知是什么？就是点破那个时代迷信的人物啊。
你白居易你他也不算先知吧？
他算，他稍微有点先知头，可是他基本上还是就是掉在这个文艺缸里面。谁才算是先知你知道吧？
中国的
啊，中国的先知。
文学当中
不见得是耶和华的先知。
我知道，我晓得你说的意思，我晓得你说的意思。
谁？
中国的，我想不起来，不知道。
很多啊，还不少的嘞。当时民国以前的叫什么梁启超啊？
你说这一群人呢？
孙中山呢、啊？胡适之啊、嗯？是不是？这都多少都还算是先知性的人物，因为他能够把当时的问题给你点破了，那一下子能够得到很大的反响。
是
啊，那抗日战争你喜欢老蒋不喜欢老蒋，他还是有点先知性的看见。
嗯，
这先知性的看见就是说呢，不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这个，所以我们当兵的时候最喜欢这个，你来了我就往后跑啊，哎。我中国这么大，你日本这么小，你能够吞得下去吗？这大家一听懂了，懂了。那老毛呢？那对，是绝对是先知性的人物啊，因为他看见广大中国的这个平民群众啊，这是一个很大的力量。
对， 是的。
所以为什么中国的政府一直有这么多漂亮的口号，那个口号是非常老百姓化的，你喊出来大家都懂了，一懂了之后呢，万众一心呢就是一个很大的势力。所以这个文人呢还是有点本事的，老毛他们要是没有点文学根底，这个革命搞不起来。
我看蒙哥今天怎么把他扯回来。
你看蒙哥做的节目，蒙哥就是特别喜欢毛老爷嘛，因为节目里面至少有一半提到他的，对不对？这中国老百姓，你孙中山错在什么地方？你晓不晓得？
孙中山错在什么地方？
嗯，孙中山吃亏在什么地方？
他不是最后把那个政权让给袁世凯了吗？
还，你就是只看见只知其二不知其一啊！孙中山，你拿他和老毛比一比，你就知道这两个人有什么不一样。
孙中山他不愿意打仗吗？
不是
不愿意起战乱吗？
孙中山的中文底子不够好。
中文底子不够好。
第一，他是老广，对不对？
嗯。
第二，他十多岁就被送到檀香山去了，然后再回来，所以你看他写的东西。他固然里面很有内涵啊，他也很有思想，很有抱负，可是你要在中国搞革命，你不能让大家去明白你的思想抱负再跟着你走。你说我们这个信耶稣的节目怎么讲到这里？哎，现在牧师是一模一样，你去神学院念了一大堆的东西，你把那些东西课堂里的东西拿到教会里来，一点力量都没有
啊。晓得，我晓得蒙哥的意思。
你晓得蒙哥的意思吗？老毛需不需要出国留学？
不需要。
老毛线装书看得多呢，是洋装书看得多？
线装书
看得多。老毛中文底子好不好？
肯定好了。
好了他怎么用？我跟你讲，他就是几个口号几句话，马上全国人民都懂得他在说什么。
他的话比较百姓化。
哎，他就是湖南口音太重了，我听不懂。所以他那个中国的人民站起来了，这个还是很厉害的话了。
嗯，
对不对？这你讲的时候，每个人都可以拿在身上用，往身上套。你哪怕还在灰尘，还在粪堆里，你也觉得自我感觉不错了。你在中国要搞群众运动，你必须要有这个本事，你必须要把这个你的理想变成老百姓的话，对不对？
对。
那这个和我们传道人有什么关系？
这个当然是你在和那些需要有福音的人去讲的时候，不是让他去信服你讲的那一套理论或者什么，而是要根据他的那个现状去分析他那个问题，然后把他那个需要引到圣经的真理里。
研读这个问题的时候，那是你的功课，你的功课不要拿来讲台上做，也不要拿来讲台上炫耀，拿到讲台上发表，就要在你的肚子里面消化了。你给弟兄姐妹的时候，就是要有这种白居易的本事、毛泽东的本事、哈拿的本事，他这个话一讲出来，你就知道他说的是什么，而且老百姓会记住，能够体会，老百姓不用再多花力气去学你那套系统啊，学你那套理论啊。
对，
这才有所谓的讲究。为什么主耶稣会跟彼得讲说，你如果爱我的话，干什么？
喂养
我的小羊，喂养我的羊。什么叫做喂养我的羊？带他们去吃草就好了嘛。不，这里面讲究很多的。你看哈拿的话，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这就听懂了。
肯定能听懂。
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这明明就是下贱，就是作贱你的女儿，糟蹋他的前途。可是那个在中国老百姓的脑子里面是根深蒂固，对不对？而且你读到他写的时候，你觉得说啊，这真好，是不是？我们有一个真实的盼望，就是神真的要把我们从粪堆里面提拔出来，与王子同坐。那这个你要能够首先在你的心里面要消化了，你是不是真的明白？不是，我们不能说明白，在你的心里，人生的盼望是什么？
这些问题不好答，你必须自己在脑袋里面想，你自己能够想清楚、想明白了。
在脑袋里想是在心里想？
心里脑袋都想。
像你想娶媳妇，你是脑袋里想是心里想？
脑袋里想。
哎，你心里不想啊？
心里，哎呀，这脑袋和心飞吗？
难怪你没动力，对吧？你连肚子里想的东西都是有动力的，脑袋里想的东西是没力量的。你肚子饿了，这个力量多大？
脑袋里面东西想着想着就睡了。
像蒙哥就是悟你青春的人，你来跟我聊聊，好像还蛮好玩的。你要觉得说，哎，我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那这时候你就急了。在我们的心里，对于那个所说存在天上的盼望，不能朽坏，不能衰残的基业，那个与主一同作王，那个管辖将来世界，哎呀，圣经里面这一切的形容必须在你的心里面从听说变成接受，从接受变成稍微理解，变成知道，然后呢变成盼望，变成渴望。要不然你讲这些东西是没有力量。你想一个人，他从来没有去过北京，他自己也不想去北京，他能不能够做导游做宣传，去那边推销去北京的好处？
肯定不行。
你自己讲着讲着，别人就看你说，你我看你连你都不想去。你说我们传道人的问题在哪里？这个从粪堆里被提拔出来，与王子同坐，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情况。但是哈拿把这个话讲得这么准，因为他这个对头底下比尼拿的手下长期受苦，他盼望他渴望有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得到了，哪怕就是养到一岁送到店里面，他还是心满意足。在我认识另外一个同工，他在的一个教会呢，他为什么会出来服侍主？他就是觉得好像传道人的教会里面可以做这么多的事情，可以带动这么大的影响力，可是我们这个传道人都不做，所以他就想来做。那他们传道人不但不做呢，而且他们中间有一位比较长老级的人物，他的讲台就是说，你看基督徒也可以住好房子，基督徒也可以开好车子。
嗯，
那我们在聊的时候，我们就讲起来了。哎，我们当初出来奉献的时候，你到底是受了什么东西的感召？你如果把这个话改一改，比如说我们这个休斯顿最大教会的牧师，穿着他的名牌西装，脚蹬鳄鱼皮的皮鞋，在台上说：“你看，做传道人也可以穿名牌衣服，还有名牌皮鞋。你们谁要奉献给主，赶快举手。”不可能的事情。我们之所以奉献，是受到什么东西的感召？是受到像哎，我不知道你们还读不读了，早年那个边云坡弟兄写的那个《献给无名的传道人》。
嗯，读，我们也读。
你们也读。十字架独楼疆土，跟随他的脚踪，舍弃这个世界，是受到这样的感召。那这个感召必须是实际啊。同样的，你讲粪堆，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是一个粪？你得是，你得明白。我们浮在肉体，浮在这个世界的虚空底下是怎么回事？与王子同坐，这不能只是一个虚空的思想或者一个美好的形容。这个王子和这个达明王有什么不一样？
我在看一本传记啊，就是那个袁湘臣那对夫妇他们的见证嘛。
哦，
就包括边缘波他们，我发现早些年这些工人出来做工和现在我们这些人出来做工，好像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状态。
那当然啦，但你现在还能够回到早年的状况吗？
所以说我就在想啊，神如果说他能够在那样一个艰苦的环境当中，
嗯，
去保守一个人，能够那样的去侍奉他，在地上传福音，
嗯，
带领人归向他，那么在今天这样一个舒服的环境当中，那样一位神他是不会改变的，只是我们这一个人在这个方面的认识好像不太够一样，或者说那个心中的火好像就没了一样。
哎，那感谢主啊，你还会思想这样的问题，这里面真的是学问蛮多的。第一，假如今天啊，无论是边云波他们的这个西北灵工团，或者是袁湘臣这些弟兄啊，来到街上开始做工，那首先这不像是解放以前了、啊，
对，
不像是文革以后啊，马上你就遭遇的问题是完全不一样的问题啊。
是的。
你说信耶稣，那也许有人跟你谈谈，如果没有人去简报你的话，啊、那你说聚会我们到哪去呢？你到我家来，人家会跟你来吗？不会的。
现在都是高楼大厦，
吓都吓坏。你是谁叫我到你家？你不会什么不安好心吧？对不对？你真是这样子。你如果是和尚，我们这里也有和尚，在越南的超市里面就有很多的和尚，他就在超市门口在拖钵，你穿了一个黄纱夹，你站在那里拿个钵，你在那等。啊，那你要跟人家传佛呢，那你知道说啊，传佛的极致就是变成像你这样做一个出家人，对不对？啊，那现在来了，想当年刚解放的时候，解放以前的情况不太一样。解放以前，很多他们这些的传道人其实都是大学生，
嗯，
在那个时候的大学生是非常受人敬重的，而且他们也真的是有学问，哪个大学生能够不写一手漂亮字，他们中英文的根底，他们都是很用功的，很有才学的一些人，而且是社会上的少数。所以当这些人信主的时候，无论他跟谁传了、他有一定的水平、一定的表现，他给人家的印象跟气度都不太一样。然后呢，解放以后，尤其是文革前后，大家都要穿毛装，这你们晓不晓得？
有点知道。
那个时候你去找那个时候的照片，上海也好，苏州也好，哎，往街上一照啊，要穿的衣服都是灰色的
啊。
那你在这样的人群中间，不管你是谁，假如你有基督的平安与喜乐，藏不住的啊，藏不住的一个宝贝啊，一个喜乐啊，在大家都没有盼望的时候，你就有盼望。那个时候受苦不只是传道人受苦，普遍在一个物质缺乏的底下。那你说耶和华保守这些传道人，那毛主席不是也保守了不少中国人吗？你谁能够把那个十几亿人民都养活的这么个劲？奇迹啊！看见这样的人，他就有点像我们现在在这个看见越南超市的这个化缘的这个和尚一样。哎，他虽然说不出来，你跟我的关系是什么，可是我对你的了解是一种，尤其他们这些服侍主的是一种很正面的了解。现在就不太，现在我们从见证上也出了问题，对不对？你说我们哪里吸引人？你说吧。
所以说这个问题还是从这个我们做工的人来说起嘛。
好嘛，那你可不可以替我勾勒一个形象？这个做工的人是在现在的年轻人也好，中年人也好，老年人也好，在他们的心里说，哦，这个人是非常与众不同的。那你光吃苦是不行的，你不能骑个破脚踏车，你跟王明道借他的脚踏车，对吧？给人老弟兄，脚踏车还在不在？哎，那个自行车给我骑骑，我到成都街上我骑骑，袁弟兄的自行车好不好？你传福音行吗？不行。你把他衣服借来穿穿行吗？
更不行。
你把他们那时候写的福音单张拿来行吗？
看都不看。
对啊，我这几天就找出来，我从我书堆里面找出一大堆我们当初收的福音单张，因为我现在想办法这个进攻中国城啊，开始重新写福音单张。哎呦，这拿出来就是从前人家写的是正好，写的又清楚又好又长，纸都发黄的。但是唯一的问题是什么？我自己念我都觉得是安全。
这些东西没有说服力，好像不能够吸引他们一样。
对，我们看了很有说服力，但是人家根本读不下去了。
对。
那你说还有什么办法？不讲吧，光羡慕他们这个老弟兄的榜样是没用的。咱们现在怎么办呢？你说蒙哥到底靠什么起家？
白手起家，靠圣经起家。
什么？蒙哥基本上靠小辈起家。人家一听我们两个说，怎么天下还有人这样子讲圣经的？听听。
啊，你们的福音中意化。
这种只能做跳梁小丑，这不饱肚子吧？
不过还是需要去思考。但是还有一点，觉得很需要注意思考，就是说。说到这个祷告的事上，我发现他们那个时代真的是在各方面的操练都比我们这个时代好的太多。
那为什么好？
一方面好像就是在那个时代他们的残垒好像没有那么多，不像今天一样。
这个你要是跟他们讲，他们肯定要刮你胡子的。
随便刮，没有胡子。
他们那个时候的残垒和我们现在的残垒是一样的，那个时候的人所需要的东西比我们现在更急迫，他们只是自己放得下来，所以你回头看好像他们很清醒，好像他们很有操练。其实那个环境那个时代把他们逼到那个角落上，所以就有传道人讲嘛，我出了监狱了，终于出了劳改营了，生活是舒服了，可是在监狱里面，在劳改营里面那个与主交通的甜美是我再也没办法去得到的。
小四，
这个窄路要走得好啊，那个路需要窄。
那怎么办？在这个舒服的时代怎么办？
第一，我们自己需要晓得，对于圣经所说的一切，对我们的描述，对我们的判断，你要有深刻的体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上次花了一整个的节目在那讲粪堆，这次的节目连粪堆都不如，对吧？你得真觉得我们是活在一个粪堆里的，你得真开始明白什么叫做与王子同坐。我们自己先要立定了心意，在这个地上，你看约伯怎么过日子？他虽然是个大富户，可是他对自己的要求很严格的，非常非常的谨守，都是这样子的。向来这是传道人的规矩，我们不找借口的。对于我自己来说，这一件事情我必须做得很彻底。我在神的面前必须有一个不断更新的心智啊，并且我这个人的性命呢，也必须是越来越与神的性情相合，越来越盼望天上的事。但是单单这样， 还不足以让你成为一个做工的器皿。你做工的器皿呢，是对什么人你就做什么人。你在21世纪，你没办法仍然是同样的王明道来传道，袁湘成也是一样，
是
对不对？这有另外一层的问题，到底一个基督徒在这一个网络时代也好啊 ，X 时代、Y 时代，现在是什么时代我都不知道了，在这样的人群中间，你是怎么活的？这问题好久好久我自己都没问自己了。假如保罗活在我们今天，他是怎么个做工法？他又是什么样的一个形象？如果主耶稣是今天才道成肉身的，他对所有周围百姓的吸引力绝对仍然是一模一样，对不对？
嗯，
流露出来那个能力、那个爱、那个荣耀、那个温柔、那个忍耐，他能够体会每一个人的苦情，还是和从前一样，而且大家一样的接受他、藐视他。这是我们自己在这个地上的功课，我们得去把它做了。蒙哥之所以会做这种无赖节目，其实不是有答案，而是觉得至少这个格局需要被打破一下。因为基督徒我现在的基督徒是越来越像和尚，你不觉得吗？
嗯，好多人都认为基督徒的这种很木讷，给人一种中规中矩的。
不知道现在怎么样，曾经有一阵子基督徒就是穿白衬衫，领子扣到领，领子扣到顶上，是不是？你穿的衣服是这样，讲话有一样的调调，做事有一样的刻板。那更糟糕的就是说，教会是一个样，回家又是一个样。基督徒的家庭并不比别人更有见证，基督徒也是叫他们的儿女去拼命去钻这个世界里面的几个位置和大家去抢。他是你是你都去做礼拜，但是你真的有人生的答案吗？你真的有人生的答案，你应该和我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不一样不是说我吃饭你不要吃饭了，只是说你的不一样就算有我没看见，我也没看懂，我反而看错了。那这个是我们的问题，这不是他们的问题。因为主耶稣来到世上来，除非你是应了新的法利赛人，要不然你没看错他，对不对？
是的，
与王子同坐。怎么样，我们今天这个分享的不错吧？啊，很有系统。
上一次节目从那个人的灰尘和灰堆中去，从这个福音的角度去切，这一次呢从传道人的角度去切。
对，你没看这个我们这个养恩小弟兄多次来网上留言，现在终于留到点上了。他很客气的向我要一种有系统的学习。我们的系统就是没有系统，让我们与王子同坐。这个王子当然是弥赛亚。天国对我们来到底是什么？圣经用的字是荣耀，荣耀，荣耀。但是往往我们基督徒不太去想这个字，这个字到底什么意思，对不对？以前我们也花了相当的时间在节目里面说过，主耶稣临去他祷告就是祷告这个世界，就是祷告这个东西啊。未有世界以前，我与你共享共有的荣耀。荣耀两个字就把天国讲完了。借着圣灵逐渐逐渐把这些事情向我们开启的时候，那就是我们开头所讲的，你不但是脑子里知道，你心里知道，你心里接受，你心里盼望，你心里开始是吧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这两个字实在是用得太好了。等那个羡慕在你心里的时候呢，你所传的一切就是一个自然流露出来有主同在的话。好了，不管咱们今天这个讲台查经就与你共勉到此啊。今天我们要从王子的座位上下来，回到粪堆里面去蹲一会儿了。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由那高山流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